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是里面续造的。
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叫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聚在一起主要要来看撒加利亚书，总共有十四章。那么我们这一次呢，用七堂的时间，每次大概是两个钟头，我们一同能对这一卷的圣经有一点的认识。那昨天晚上我们给大家一份的讲义叫做恢复书卷大使年表。那么最后一堂呢，我们要给大家另外一份讲义。那么那份讲义呢，就等于把这一次我们所讲的大概给大家一个大纲，所以等到大家完成了这一次的追求之后，那么的的确确能借着这两份一点的资料，最少能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记得，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给了一份讲义，还有最后一份讲义呢是最后一堂给大家。那么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我们首先要主讲到它的分段。我们知道说撒加利亚书一共是十四章，但是很明显前面八章是一段，那后面呢是第二段。那么大家读圣经都知道说前面这一段是讲到撒加利亚书的异象，他一共看见了八个异象，那后面这几章给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讲到他的预言。那为什么讲的异象呢？因为神的确借着撒加利亚的话，撒加利亚来鼓励那些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剩下的百姓，叫他们能够得着鼓励，叫他们能够起来兴建神的殿，因为这是神本来托付他们的。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有一度因着外面的困难，因着外面的攻击，因着许多的因素，叫他们手软，最后呢他们的工作就停摆了。一停摆就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然后呢神就借着撒该就借着哈该那位先知来对他们说话，那同时呢也借着撒加利亚这先知呢也对他们说话。那么到底他说了什么话，什么样的话叫他们能重新得着鼓舞？所以我们知道说哈该和撒加利亚书在圣经学者的眼光里面，他们是复兴的先知，因着他们的话，有的人就醒过来了，因着他们的话，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能走完还没有走完的道路。但是问题我们问说，难道撒加利亚只是复兴的先知吗？如果光这样的话，那么前面八章应该就够了，为什么还有后面的几章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撒加利亚书是比复兴的先知更多一些。那么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位先知呢？我们读完了他的十四章以后，我们应该又对他有更深的认识。那么这些人，尤其是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人，他们曾经热心，他们曾经为主摆上一切，他们的代价实在是够大的，他们舍去了巴比伦， 所有人都觉得他们的前途应该在巴比伦，就有一般的人，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他们愿意做头号的傻瓜，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这个空城来，然后从废墟里面要重建神的殿，要带回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般的人，圣经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所以有一卷书就是以斯拉记，特别在第二章给我们看有哪些人他们回来了，神都记得他们。神不只把我们名字放在生命册上，神也把我们的经历也放在他的纪念册上。有一般的人，他们爱慕神的话，他们追求神的旨意，他们没有神的旨意他们不能生活，所以他们回来了。但是不表示他们不遇见困难，不表示他们不遇见反对，就在反对的声浪当中，他们不能够不歇手，他们不能够不停摆。所以一边停摆就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么现在呢，当然需要话来鼓舞他们。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到底这个工作有没有明天，到底这样回来到底将来前途如何。所以如果今天你光给一些安慰的话，你的确能够鼓舞我们再重新向前。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这工作能做多远，到底它有多少的前途，所以到底这个见证有没有前途，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就讲到一些预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很喜欢读撒迦利亚书，因为这个就好像是在旧约里面的启示录一样。那么而且里面讲的一些预言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有的到现在已经应验了，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然在撒迦利亚书可以说是在旧约十七卷先知书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是最吸引人的一卷，但是很可惜呢，也是最难解的一卷。因为我们知道说等这个连犹太人的拉比都说，一直要等到等到将来那个光明的教师来到的时候，那就是弥赛亚来到的时候，那么才能够把这一卷把我们解开。但是我们知道，不错，光明的那位这个光明那位弥赛亚是要来到，最后你知道我们的主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但他们不知道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他已经来到这个地上。那么因着被弃绝，所以呢他就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升天。那么然后升天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差遣父就赐给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呢已经来到，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圣灵既然是圣灵所呼出的，圣灵所漠视的，那么当然也就圣灵能够把这卷书为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解开。圣经说神的话只要一解开，就能叫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说今天靠着圣灵的引导，这卷书呢对新约的圣徒来说应该是解开的。那么但是呢，到底解开有多少，跟我们的光景当然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它的对象是对每一个人说话的，连不信的人神的话都可以对他们说。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卷书只是为了一般人说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你回到耶路撒冷，只有当你曾经要建立神的工作，然后你灰心了，然后你失望了，然后你遇见困难了，然后呢工作停摆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神要鼓励这样的人。如果你在巴比伦，你根本对神的旨意没有兴趣，你根本对于神的工作，对于神的见证没有多少的兴趣，你仍旧做你的基督徒。你知道说他们在巴比伦仍旧可以在会堂里面，到时候仍旧可以读他们的圣经，仍旧可以仍旧可以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那些人不在乎神的见证，他们远在巴比伦，他们的心完全被世界裸去了，他们仍旧可以读这一卷书，对他们来讲一点的感觉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 撒迦利亚书是为着剩下的百姓。那么我们是不是剩下的百姓呢？旧约里面剩下的百姓就是新约的圣者。所以主父神怎样在旧约呼召那些少数的人从巴比伦回来，那么同样的，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在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叫我们能够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好，但是那是靠着他的旨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那么这些就是新约里面的圣者。那有一些话很明显的，神是的圣者说的，那么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心要来服侍他？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没有兴趣？我们尤其对于神的见证，我们在乎不在乎？对于今天整个教会荒凉的感觉，荒凉的观景，你有没有感觉到痛？你有没有感觉到悲伤？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没有感觉，也许这一卷书不是为着你的。如果你看见说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好不容易今天神把我们带回来了，好不容易现在我们要建造神的殿了，结果呢，你看见被迫，基于好多种原因，我们的工作不能再往前去了。那么现在是不是需要像撒迦利亚书来鼓励我们呢？当然需要。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只给我们前面的八章讲到八个大的这个意象，那么更重要的呀，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到底神的见证有没有前途？尤其是有一般经历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走教会的路走了一段以后，你会觉得很痛苦，你会觉得许多时候是背十字架的经历，常常你会问自己说，我这个路有没有走错了呢？所以弟兄姊妹，尤其当你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以后，到时候你受了那么多的打击，有的人甚至你都担心，你都不喜欢听教会这两个字，你觉得要个人属灵就可以，个人爱主就可以，就不会带来给你太多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在教会当中，神在回来以前，主在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看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你说有可能吗？教会真的有前途吗？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有一次，尼托生弟兄在英国和史伯克弟兄有一段的谈话。史伯克弟兄就问他，他说在全本圣经里面这么多的预言，你觉得最难应验的是哪一段圣经？然后尼利用就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指给他看，他说恐怕全本圣经里面最难应验一段圣经，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一点常识就罢了，如果你对教会的历史没有一点认识也就罢了，如果你在教会生活中你没有一点经历也就罢了，如果你真的走过这条路，尤其等到你到了有一定年龄的时候，当你回过头去看，现在你怎么帮助这般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追求属灵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但你还不敢不敢告诉弟兄姊妹说，在神的心目中有一条路的，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但那条的路也是达到丰收的路。那么不要忘记，所有的丰收都在教会里面的，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要得着那个丰收，那条路你一定要走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走在这条路上是不是有许多的经历？没有错，但是你走到最后是不是一条死胡同？你走到最后能不能说此路不通？所以问题就是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明天？如果教会没有明天的话，我们今天就爱主，我们仍旧可以等主回来，我们仍旧可以聚会，我们仍旧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在乎。那如果这一切都是关系到神的旨意，跟神永远的旨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样也就罢了，但是我们要问说， 神的旨意，是不是就这样子就宣告说他永远不可能完成？因着你和我的肉体，神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条路好像是走不通的道路。但是感谢主，借着撒加利亚书，一面给我们看见需要异象，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你看见我们就四分五裂了。今天你知道在教会中间分裂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怕吗？根据最近的统计，全世界你把在基督中间那个分裂到底有多少个宗派呢？是300多个吗？不是，是3000多个吗？不是，是38000个。今天把教会基督的身体分成38000块，你我一点的感觉也没有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到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我相信读完了撒加利亚书以后，你就会得着鼓舞了，你就不会再散布失败主义了。你对年轻人有话要说，这一代不行了，这一代好像到了一个时候不能再往前去了，但只要主迟延，你看见这些年轻人他们需要起来，他们需要像少年人撒加利亚一样，不只把话给了当时的剩下的百姓，而且因为他自己不光经过一个漫漫的长夜，他在夜间观看，他一共观看了8个异象，但这个长夜有破晓的时候。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什么时候你看见太阳起来，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明天了。所以有没有明天，就问说太阳有没有起来。所以如果大家读到最后几章的话，太阳果然是起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只是开始，只是开始行走在神旨意的当中。他们的回来本身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分。今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切都照着神的话语来做，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旨意中间的一部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尼托森纽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当初在大陆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有很多人觉得，今天如果要跟随主的话，我就不可能留在宗派里面，如果留在宗派里面的话，那么我就和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觉得主要叫他们走单纯的路。可是呢，这里有一个危险，因为当一个人真的起来单纯的跟随主的，当然他要受逼迫，当然要受反对，这是一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不知不觉他产生一个错觉，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最奇妙的基督徒，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不敢做的我能做，别人都是随波逐流，但是我今天愿意走在神的旨意上。那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但你又怎么说呢？他说不错，今天如果我们要顺服主的话，也许有1000条，不过呢，如果今天主叫我们脱离宗派，也许不过是1000条里面的一条而已。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他顺服了神一次，他就以为是1000次了。其实呢，在这么多的旨意里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神更大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明白的神旨意是为了要明白更大的旨意，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等一等，撒加利亚才知道说，不错，这些人真奇妙，终于撇下了巴比伦，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不是神特别的恩典吗？你看见他们不是付上代价吗？他们不是为着神的旨意把自己变成傻子，变成疯子吗？不错，这个代价是付上去的。所以不知不觉你就觉得回到耶路撒冷是最终的旨意了。弟兄姊妹，回到耶路撒冷只是开始，叫你知道说，虽然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主要的目的是要结束一个漫长的黑夜，但如果太阳不起来的话，没有明天。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只有前面的八章，没有后面的几章。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撒迦利亚书，刚好分作两段，前面一段是讲到异象，那么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需要明白神旨意的核心是什么。那么这一点，这就是我们需要看见的，需要异象。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异象？今天有了异象，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明天。那么我们知道是异象加上十字架才变成我们的天职。太阳能不能在我们跟随主的一生升起来，就是问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工作。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人有没有明天，是根据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多少。如果十字架有工作，我们这个时间就有希望，我们就有可能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些人回来，原来是为着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回来，要迎接他回来而回来的。所以慢慢你才知道说，你所明白神的旨意，刚开始你回到耶路撒冷不过是那么一点点，但等一等，你看见这个异象越来越大，等一等，你看见不只有异象，而且也有预言。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所以简单的来说，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今天不错，我们会经过一夜的哭泣，但晨起必要欢呼。所以讲到早晨，讲到太阳出来，那么那个就是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了。所以这是大体的分段，大体的分段如此。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年表，那么大概呢，大家应该有一些的印象。那么从这个年表里面呢，如果今天没有带的，并不要紧，我很快的稍微复习一下。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不是一次被掳的，以色列人被掳是一共分三批被掳的。第一批呢有3023个人，第二批呢有823个人，第三次被掳是大体的。那么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但以理在其中，那是在约雅敬的年间。第二次的被掳呢是在约雅敬的年间，一个是恭敬的敬，一个是斤两，一斤两斤，斤两的斤。所以第一次呢是公元前605年，就是尼布加尼撒元年。那么然后第二次呢是尼布加尼撒8年，那就是公元前597年。那这一回呢有823个人被掳。那我再说啊，这个讲义上可能会掉了什么数字，那么大家希望能够帮忙矫正一下。那么然后呢，这是在约雅敬年间，这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被掳呢是公元前586年，这次最彻底了。因为这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尼布加尼撒派人就把耶路撒冷城就烧毁了，把整个的城烧了，而且把圣殿完全摧毁了。所以呢，这个是在西底家年间，所以一共是三个犹大王，第一个是约雅敬，第二个是约雅金，第三个呢西底家。好，那么第一次里面有但以理，第二次里面有以西结，第三次就是大体的被掳。那么包括耶利米，耶利米后来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埃及。好，所以这是三波，有以色列人被掳三波。那么70年到底是怎么算的呢？我们知道说神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借着耶利米，那么到了70年期满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就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既然是分三批，我们要问到底从哪一段开始算的。所以我想我给大家一个很我想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因为你读到耶利米的时候，尤其是但以理，不是他等到他第九章，他不是在读圣经读到耶利米吗？知道说70年要满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70年到底是怎么算的，那么这一点要很重要。那么在耶利米，我如果没有记错是29章，那里有一句话，那就是为巴比伦定了70年。所以有一个70年是为着巴比伦定的，这个要记住，这是一个70年。还有一个70年呢是为耶路撒冷定的， 圣经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撒加利亚书，读第一章，然后读到特别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两次圣经用到七十年，那个七十年不是为巴比伦定的七十年，是为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我想这样应该就很容易记住，有两个七十年。那么第一个为巴比伦定的七十年，从第一次被掳开始，从但以理开始算起。所以但以理是最有印象，明白吗？但以理最有印象了，因为但以理他知道说耶利米的预言说七十年只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就可以回乡了。那么你知道这个对巴比对但以理对但以理来说是很大的震撼，因为尤其到了一定时候，他神让他活得够长。那么他每天三次把窗户向着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他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每天亲近神的时候，他能够听见时间的脚步的声音。他知道说现在他已经快九十几岁了，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他读圣经的时候他知道是有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他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说为巴比伦定了七十年，他稍微算一算，他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快七十岁，快七十年了。所以你想想他里面有多大的震撼。所以请我们记得，讲到为巴比伦定的七十年是从但以理开始算，明白吗？这个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两次讲到七十年，那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那不只有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附近也有犹太地啊，那块地是迦南美地的一部分呢、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块地要安息，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满足呢？七十年才满足。所以你知道这是另外一组，这一组的安息，这一组呢是七十年，不过是为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为着巴比伦的七十年是我服侍巴比伦七十年，你看这是神的管教的手，因着我失败了，因着我软弱了，所以神让我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过了七十年以后，神还有恩典，神有赦免之恩，神还把我带回去，比起失落的十个支派不知道蒙够多少的恩典，主实在恩待我，我实在不配。所以每次想到七十年要回来，弟兄姊妹，就比方说现在你可以回乡，现在你可以不需要再漂流了，你不要再忍受漂流的痛苦，所有离境，所有离开家乡的人，所有在于巴比伦，他把所有把琴挂在柳枝头的，他们都知道说现在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他们好像每天在那数馒头一样，如果一天是一个馒头的话，那么到底还有几个馒头，他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不能唱西安的歌，为什么呢？在巴比伦怎么能够唱西安的歌呢？所以他们只好把他们的琴挂在柳枝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想象到那些离境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每次追想西安就哭了，因为到底西安离开他们600英里之外，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大的沙漠，意思就是说好像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但以理虽然他曾经可以说在巴比伦宫殿里面可以做了，后来根本是做了几朝的元老，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心情是痛苦的，他知道说他的家是在耶路撒冷，他也知道说没有多久他可以回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是两组的七十年，一组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是因为我们受了什么呢？因为我们受了管教，所以呢我们才到巴比伦去，明白吗？那是神用那个猛药啊，终于就把以色列人的绝症把他们医好了。所以这是一面，这是指着服侍巴比伦。本来我们不应该服侍巴比伦，是你自己拣选服侍巴比伦的，明白吗？而且后来巴比伦成功了以后，他们是最好的商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来就应该在耶路撒冷，不应该去巴比伦的。 所以我们知道服侍巴比伦是我们的羞耻，服侍世界是我们的羞耻。那么现在你应该要问说，什么时候我可以脱离这苦海呢？但是早一天也不行，晚一天也不行。圣灵说，耶利米说，七十年就是七十年，这是一面。但另外一面，那就是关于耶路撒冷也有七十年。那个七十年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最后一次，就是公元前586年算起。那一次圣殿的石头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现在我们要问，圣殿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耶路撒冷城是不是神的旨意？现在神让他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是不是说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人的软弱，结果神的旨意就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作就可以完全停止了？当然不是，这是神管教以色列的一段时间。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一面是以色列人怎么恢复，这是恩典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因着人的失败和人的软弱，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功了？永远要记得，有代理没有代理，有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在神的心目中，请记得，他一旦这个开始这一条路，他一定要成全这功的。他既然动了善功，他就要成全这功。所以如果圣殿和圣城是在他永远旨意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是不是因着人的失败，因着人的软弱就可以被推翻了？不可能的。所以要记得有两个七十年，一个是我们的七十年，另外一个是神旨意的七十年。那个七十年是从圣殿开始算的，明白吗？不是从但以理到巴比伦去，那是不错，但以理很有感觉，所以七十年对他很有感觉。但是对神来说，最深的感觉就是那一天那一年，圣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感谢主，经过七十年以后，最后呢，圣殿重建了。所以这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七十年。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件事要分清，一面在被掳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经历，另一面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当我们读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的。那么我们特别讲过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个分段和从第几章到第几章，这里面呢有一点点讲究的。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撒加利亚是夜间观看，因为他是晚上他看见了异象，所以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漫长的夜。那这在这个漫长的夜里面，你就知道说撒加利亚，你知道神就借着话来给撒加利亚，然后这些话能去勉励所有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个剩下的百姓。所以这些话是很重要的，这些话也是很重的，这些话是非常，那么所以这些话所讲的时间乃是代表一个漫长的长夜。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旨意，这是黑夜；当一个人在巴比伦，这是黑夜。虽然他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完成神的旨意，还是黑夜，明白吗？你不要说他们在巴比伦，我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巴比伦的黑夜，你不过是在耶路撒冷的黑夜就是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黑夜什么时候才告一段落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那是个漫长的黑夜。但是呢，从第六章，从第七到第八这两章的圣经，给我们看一下东方开始发白了，给我们看就是天边有破晓的迹象了。那请记得，如果你看见东方发白，你知道没有多久以后太阳就要出来了。但根据圣经，只有主耶稣才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知道太阳从终于出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你什么时候你有破晓的迹象？你怎么知道天快亮了？ 明白吗？从东方发白到太阳完全出来，你大概就知道这个里面时间已经不短了，你明白？你不会很久的，只要看见东方发白，你就知道说现在离开太阳旭日东升那个日子，火红的太阳应该没有多久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第七章第八章是给我们看见东方发白了，然后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就在从东方发白到太阳终于升起的那个时候。所以呢，很自然的，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另外一段。那最后一段当然就剩下的就是十二章到十四章。那现在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圣灵在、如果我们去看神自己的话，你就很清楚，原来呢整本的撒迦利亚书是把但以理的七世成绩把它放大了。七世成绩叫我们用显微镜的来看它，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个时候呢是漫漫长夜，你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升起，明白吗？但是呢从第七章第八章你开始有眉目了。所以但以理告诉我们说，自从出令建造神的城，这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什么时候啊？那就是尼希米回来的时候，那就是圣城重建的时候。那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要被推到城门外面钉十字架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城不可能没有城墙的，而且不只有城墙，一定有城门，而主耶稣一定要城门外受苦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尼希米回来不是为自己回来的，尼希米回来乃是为着建造神的城墙，圣耶路撒冷城墙，而且有许多的城门。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主耶稣要在城门外受苦。那么弟兄姊妹，讲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心目中只想到这是最圣洁的一座城，对不对？为什么耶路撒冷跟伦敦不一样？为什么耶路撒冷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上海不一样？都是大都市，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在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神脚凳的地方，就是神的殿。那么里面是神的同在，外面乃是神的见证。所以讲到那个城墙的时候，你远远就要看见那个城墙，弟兄姊妹，你知道它所代表乃是指着什么？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它是有神的同在做内容，有神的见证来做他的彰显，让全世界都看见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是和所有的城都不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想我们就能够清楚了，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这座城最圣洁。为什么呢？每年三次我们要到那里去过节，每年三次我们要唱上行诗，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唱了诗篇133篇，我们要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因为你生下来是犹太人呢，生下来是以色列人呢，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所以耶路撒冷所以圣城，很清楚的，耶路撒冷所以是圣城，因为那是最圣洁的一座城。但他没有想到，那座城有一天要变成一个营。然后呢，你看见说主耶稣不能够死在营的里面，说要钉十字架的话，一定要把它推到城门外面去。所以现在如果你问约翰的话，你怎么形容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明白吗？你怎么形容耶路撒冷？好了，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耶路撒冷原来呢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现在你忽然明白过来了，为什么但以理看见说从出令建造 重建耶路撒冷开始。没有耶路撒冷，就没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人类的救恩。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耶路撒冷永远躺在废墟里面，那么要记得，那么就是说，就是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也没有一个地方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也不可能在地上为我们成全救恩。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从但以理的眼光里面来看，我只是一个犹太人，我只是从小就侍奉神的人，现在呢我也在皇宫里面，现在我想家，我要回到家里去，我的家叫耶路撒冷，我的家叫就在巴勒斯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都不错的，但是要紧就是等到但以理真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看见原来神有个旨意，这个旨意呢是和耶路撒冷不能分开的。所以为着本国的民，还为着这个城，已经定了什么呢？已经定了70个7，意思就是说有70个7年。那么这70个7年呢，乃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现在但以理才明白说，到底他被掳这70年，到底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所以现在他眼睛开启，他知道他如果往前看的话，他可以看见70个7。但是问题在这里，在神的旨意里面，什么是中心呢？当然十字架是中心。那70乘7里面最中心的一种点是什么呢？就是过了69个7以后，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要必被剪除。那么弟兄姊妹，弥赛亚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指着基督来说，被剪除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弥赛亚要来呢？什么时候主耶稣要来呢？他什么时候生我不知道，哪一年死我是知道的。所以现在我怎么知道主耶稣很快就要来呢？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只要一看见尼西米回耶路撒冷，你只要看见耶利米花了52天把耶路撒冷城盖起来，请大家记得，从那一年开始算，你只要经过69个7年，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太阳升起来，你要有一个出发点的嘛？你从那个出发点，你就才知道有眉目嘛。先是东方发白，然后太阳才升起嘛。那东方什么时候发白？就是问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重建圣殿，而且不光里面有内容，外面有神的见证。所以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太阳升起来不是遥遥无期的，否则的话永远是漫长的黑夜。所以请记得，什么时候圣城开始重建，你知道东方已经发白了，你知道从那天开始主耶稣第一次就要回来，你知道多少年他就要回来了，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当一个人在漫漫长夜，他常常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东方才破晓，到底什么时候黎明才来到，好像这个夜是永远没有无尽的夜。一夜虽有哭泣，弟兄姊妹，如果一夜的哭泣是有期的，是能够预期的，那就是太阳从迟早要出来的。但是请大家记得，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被掳是一个漫长的长夜，他们到底有没有明天？你要问说，到底太阳明天有没有明天，就要问说明天太阳起不起来，明天太阳不起来就没有明天了嘛。但是感谢主，现在但以理可以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有明天，太阳要升起的。那么明天是什么呢？明天的太阳就是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人类才有明天的，但以理才有明天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个的撒加利亚书就是根据但以理所看见的70个城期。不过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 然后呢有69个七，那么主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神的话很准确的，我想我们曾经在这里读过但以理书，所以我们不再重复了。如果大家忘记的话，你们可以去听听过去的录音就知道，我们的确可以从神的话里面知道一点都没有错。从公元前445年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刚好是69个七，一点都不差的。圣经没有说几个哪几天，没有的，那是我们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是冤枉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多少年就是多少年，是完全正确的。你看见神的话是完全安定在天的。但是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69个七又分两组，是7个七再加上什么？再加上62个七。意思是说重建耶路撒冷以后49年，那么这个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太阳发白了，那么你看那个49年的发展，你就知道说后来的前途是如何的。所以呢是7个七年还有62个七年。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很简单，弟兄姊妹，整个70乘7呢是69个七再加上最后一个七，而69个七里面是7个七再加上62个七。好，那现在我们就把整个的撒迦利书把它分段一下。前面的6章是个漫漫的长夜，到了第7、第8那是7个七的时候，然后从第9章到第11章是62个七的时候，那最后从12章一直到14章那是最后一个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借着撒迦利书一个少年的先知，他能把神给但以理所看见的再看一遍。但是现在呢，你能看见事先撒迦利告诉我们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光看但以理书的话，你印象不深刻70乘7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后面62乘7又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很清楚的。然后呢最后一个七又怎么回事，那只是个大纲而已。但是真正在大纲上面给我们一些的眉目，告诉我们大概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那么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是70个七来支配了撒迦利亚书，换句话说，撒迦利亚不光是复兴的先知，撒迦利亚的确明白神的旨意，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是把神永远的旨意给我们，但以理他所看见的比他那个时候所看见的远得多了。他以为他自己被掳，他以为他服侍巴比伦70年，然后现在呢神给他叫他往前看。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你看见能看在将来的这么70个七年里面，原来是和神的旨意是发生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不能够不稍微复习一点点，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才会感觉，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才会有那个感觉。所以呢，我想我们好不好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第9章。第9章第1节，马代族亚哈睡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1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么好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耶利米里面所记载2次讲到70年都是为巴比伦定的70年，他们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么很清楚的，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70年。所以第3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下面呢，可以说就是把但以理的进食祈祷，然后呢，他起来以后， 看见吗？我们看第22节，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以下。然后24节，为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上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起点，这是东方发白的时候。如果没有起点，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是遥遥无期的，很清楚的。所以你只要看见圣城重建，你就知道东方发白，你就知道说很快太阳就要升起了。所以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受膏君就是弥赛亚，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那就是七个期中间所发生的事。我再说一遍，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那是尼希米的故事。但是但以理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已经知道将来佛说要发生的事，很清楚的。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指的我们主说的必被剪除，就指着钉十字架说的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就是69个期。然后下面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3年半大灾难。所以那个期呢，是指着末世最后的期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时间呢，刚好是69个期跟最后一个期的中间。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神的国就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就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教会时期，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恩典的时期。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70个期。好，那现在呢，我们要问这个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这个70个期到底是什么单位。你若仔细去读圣经，没有单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问说70个期，好了，那么到底期是指7年呢，还是指着什么时间，你不知道。所以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你要看后面的一期之半，对不对？如果一期之半是一载二载半载的话，那么好了，那么这里单位就是一载半载3.5载，那是一期之半的话，那你就这个一就是这里的一就是一年的一载的意思。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中文把它翻作一载二载半载，在希伯来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没有单位的，没有告诉你到底有多长。所以明白吗？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七十成绩到底有多长，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七十成绩是根据什么地方来的。七十成绩呢，是因为但以理读圣经，他明白了为着巴比伦已经定了70年，所以70年快到了，现在他快要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了。所以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当他知道他要回来，他下面就有了个祷告。那么那个祷告是全本圣经里最好的一个祷告。你看见根据那个祷告，你能够了解但以理的心情。你看见但以理他已经在巴比伦王国已经快70年了，每天他都把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打开的。所以你看他天天活在神面前，他老早年轻被掳的时候他就记得耶利米的话，到了70年的时候他们要回来的。所以一个被掳的但以理，他当然朝朝暮暮他所思念，他所希望的，所巴望的，就是有一天能回到他们的故乡。 巴不得那天消息能早一点的回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神从来没有缩短那个七十年。神说七十年，一年都不能减少，所以最后终于等到七十年，快七十年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了解这个，你已经快九十岁的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听见这个消息，心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那么他怎么做呢？圣经说他就祷告了，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他在神面前祈祷恳求，在整个的祈祷恳求里面，你发现他怎么祷告呢？首先他说我们得罪了你，他没有说我们的祖先得罪你，所以你看现在我被掳到巴比伦，没有，他说我们得罪你。他认罪不是替他认罪，不是他们犯了罪，没有，是我们得罪了你。所以他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一夜才有哭泣。不要忘记，在巴比伦的日子乃是哭泣的日子，乃是长漫漫长夜的日子。但现在终于有消息来了，但是很可惜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如果在年轻二十年，你知道巴比当然你知道说但以理他一定会去的，但现在他年事已高了，已经快九十几岁了，所以很自然他知道他不能回去。虽然不能回去，他为整个神的见证在神面前祷告，他的心完全被神夺去了。所以明白吗？一面他明白了神的话，你有了神的话更需要祷告。很多人呢，一明白神的话他就不祷告，以为神的话已经说了，没有。今天不要忘记，神是告诉你七十年，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进食祷告，你真的在神面有一个像产难一样的祷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从祷告起来以后，你看见你所看见不再是七十年了，你的意象要放大了。现在神要让你明白一个旨意，不是七十，乃是七十乘七。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本来的意象是七十的话，现在的意象比从前要大七倍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点都没有错的。这个七十个七对于但以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怎么看见这七十个七的？很清楚，因为刚刚过去快七十年。那么现在后面讲七十个七，那么大概七十个七应该七十个七年。所以呢，我们现在姑且说但以理他往前看的时候，大概他可以看到七十个七年。但是我们要打个问号，等一等，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到底那个一个七是指多长的来说的，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我们讲过圣经里面讲的七十的时候是两面，因为但以理现在所看见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有一个七十呢，不光是服侍巴比伦的七十年，而且也是为了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那如果为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大体被掳了以后，那么地就荒凉了，所以圣经说地就荒凉了七十年。但是很稀奇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地就守了七十年的安息年。本来呢，地应该要安息的，那结果他们得不住安息，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呢，就刚好有七十年了。所以这个七十年是耶路撒冷的七十年，是合神旨意的七十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根据旧约的圣经，这个以色列人不光要守安息日，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们一定要守安息年。守安息日还容易，因为你拉紧裤带你一天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是很清楚。所以你看全世界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会守律法，他们几乎像法匠一样，他们守律法是守的很是完全照着律法来遵行的。所以太阳一下山，礼拜五太阳一下山，他们什么工就不做了。所以年轻人很痛苦啊，礼拜天不能看电视，礼拜五六不能看电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把电视打开就是做工啊，那做工就是犯安息日啊。不过他们还是很有办法，到礼拜五天太阳没有下山以前已经把电视打开了， 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能看一个 channel， 你不能换 channel， 你不能换台的。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这就是他们怎么样过他们的安息日。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确跟外邦人不一样，他们到了安息日就是守安息日。你看见吗？他们那一天每守安息日，他们守得来。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神不只要他们守安息日，神还要叫他们什么？守安息年。守安息年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地呀，头六年你要耕种，到了第七年呢，你要叫他安息，你什么都不要做，让地安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农夫的话，你看这就不容易了，你明白吗？你今天好不容易出去撒种，这一年呢终于有了丰收，你说现在一年什么工都不做，你能不能相信一年以后你全家老少全家大小还有的吃的？而且根据神的话说，第八年第七年吃陈粮，第八年吃陈粮，第九年还可以吃陈粮。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什么工都不做，神把很多的丰富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守安息日可以，守安息年就很困难了，明白吗？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你真的相信说你第一年你都不耕种，结果地还能长出粮食来吗？还能够吃陈粮吗？几乎觉得你几乎觉得根本信不来的。那这就是神大的考验。为什么神要叫你守安息年？有一个原因的，是神把这个地赐给你的，不是吗？这块地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吗？好，现在我要问你，神把这块地给你，你从神手里接过这块地来，你是农夫，你在上面耕耘，你说这块地实在是流奶与蜜之地，那请你告诉我说，你是怎么称赞这块地的？是因为你在聚会的时候，你说这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真从心里相信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吗？所有真的从心里相信它是流奶与蜜之地，你可以知道说，我什么工作都不做，它能够长出，仍就能够长出丰收来。那你从心里相信那块地是肥美之地，你从心里相信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否则的话讲讲就是了，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讲台上，我们可以讲的口沫横飞，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讲归讲，自己不相信。像耶利米也是这样啊，你看神叫耶利米说，你呢去把那块地买来，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那为什么神叫他买地呢？你不是告诉大家说七十年要回来吗？那你去买那块地。那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所传的话，那么现在你买了这块地以后，过了七十年以后，你看见吗？这个地不是永远给敌人拿去的，要你要回来，那个地还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对以色列人乃是个很大的考验，安息日不容易测验出以色列人来，安息年就测验出以色列来了。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福音的原则。什么叫安息日呢？安息日是神做工六天，然后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人造好了，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第一件就是安息。到了第二天，到了安息日那一天，不是做工，乃是安息。所以所有工作的能力是从安息来的，这是守安息的意思。所以这是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就是什么你都不要做，因为一切都已经做好了。你今天一创造，一蒙恩得救，你就完全进入神所给你的丰富。那不，这不就是我们这个救恩的原则吗？所以安息日是如此，安息年也是如此。你如果真的相信神所给你的救恩是那么大，你是不是要做一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觉得不放心呢，如果我今天不用记忆力记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不小心我就爆发脾气就爆起来了。所以我一定要告诉自己，你不能发脾气，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自己要忍耐，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是温柔，你要告诉你自己一点都不能失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温柔，我们谦卑，是完全凭着我们的记忆力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一忘记了，你看见吗？我们就原形毕露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了失败的经历以后，你就告诉自己说，好了，现在呢，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进到里面，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不错，但你对自己不放心呢，所以你总觉得我总要做一点点呢，所以你就做得很辛苦。有的姊妹们忍耐，再忍耐，就忍耐出胃病出来了。 那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是好基督徒啊，好基督徒，所以呢，他才不会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啊。所以他才是贤妻，所以他是良母啊。但那代价什么呢？代价就是胃病。你看，做出胃病出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神是把迦南美地给我们的话，那迦南美地既然预代表基督赤膊头的丰富，那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温柔是丰富的。他的谦卑也是丰富的，他的忍耐也是丰富的。你只要在迦南美地，你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你看见吗？你能够享受，你能够得着迦南地的好处，这就是守安息年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不放心，我们在那里做，只要你做的就不是福音做的，就不是主做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以色列人后来最后是怎么失败的？他的失败就是不是没有守安息日，是没有守安息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现在神要他们守七十年的安息年，那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个七十年是神永远旨意的七十年，那不是服侍巴比伦七十，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既然根据神的旨意，神要告诉全世界说，我给他们这块地，他们第七年不工作，他们照样有丰收的。那弟兄姊妹，他们没有遵守，没有遵守怎么办呢？神的话是不能废去的，不是吗？每七年你就应该有一年的安息，不是？明白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以色列人被赶走，就是公元前586年以后，你看见地呢就守了七十年的安息年，明白吗？所以七十年一年都不能少，因为现在你不在上面践踏来践踏去，所以地果然安息了。那么所以当你漂流在外面的时候，结果这里地呢就享受它的安息。好，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件事，他们到底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如果今天神对你的要求，你不能够分期付款的话，那最后谁要你一次付清的？每七年应该有一年的安息，不是吗？那如果现在最后神所要的地能够满七十年的安息年，那证明什么？他们七十个乘七年是没有守安息年，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当但以理回过头去看整个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你怎么解释失败的历史是七十乘七的历史？这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因为这490年，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没有让地安息，所以现在呢，他们既然不能分期付款，神就叫他们一次完全的付清。我还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出门去工作，那么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有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每次我看见都是一个人，你下一次好不好就把姊妹一同带来，那么然后呢一面可以休息一下。所以呢我说好，我就回去就把消息就带到。所以后来我就跟我那人说，我说这班弟兄们呢，希望下一次去的时候呢你也跟我同行，那这样你也不要烧饭了，你也不要洗衣服了，那可以休息休息。那我想他应该很高兴才对啊，结果他告诉怎么说呢，他说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什么时候在，我就搅扰了他安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美地，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他们每七年没有让地安息一年，所以你看见吗？有490年这个地都没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但以理回过头去看是七十乘七年，但是失败的历史，但是现在呢，神告诉他说你往前看，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回头看了。回头看当然第一个最伤心的是七十年，对不对？七十年你已经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快七十年了，这七十年代表什么？七十年代表被掳，七十年代表羞耻。虽然你在很高的位置上，但是弟兄姊妹，你心中有一种痛苦是别人不知道的。本来但以理应该让神来使用他，结果呢他让世界来使用他。弟兄姊妹，那但以理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 所以如果让大卫来写过去的七十年，弟兄姊妹，那七十年当然是失败的。但是不要忘记，从七十年延伸的失败，不光是他的七十年失败，而且该告诉我们什么？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故事是七十乘七的，回过头是有七十乘七的。那么现在呢？神说你往前看，不要回头看。如果你过去是看见七十个乘七的话，你往前也应该看到七十个乘七才对。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一个年轻人容易往前看的，一个年长的人多半都是回头看的。所以你看这个老祖母老祖父讲起话来都是讲了当年的勇，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母亲从前在世，她常常告诉她说，我年轻的时候都杀死了三只老虎。我想他真的很厉害，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所有今天许多年轻的时候，你很容易怎么样，是回头看，而且能够讲起当时辉煌的历史。所以年长的人呢，可以回头看，他可以看七十年，也可以看到七十乘七，这都可以的。但是你知道神给但以理的安慰是什么？你不能回头看，你虽然九十了，你还要往前看，明白吗？为什么？因为是神的命令要但以理往前看的。一个年长的人，一个到了一定年龄，一个到了九十岁的人，他多半是回头看，他不敢往前看。你往前看，你能看多少年？没有多少年好看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已经九十岁了，姑且说九十岁了，他能再往前看几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算是给但以理五十年，弟兄姊妹，你知道往前看没有多少年好看。到了几十年以后，但以理躺下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人类有没有明天？但以理完了，以色列人也完了，整个世界也完了。但是弟兄姊妹，不是的，神有一个旨意，在那个旨意里面，弟兄姊妹。当然包括了但以理，所以你看但以理能往前看，最少可以看几年，没有错。但有一件事但以理要知道，多看几年以后，但以理是不在了。现在问题就是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可以不可以没有但以理？可以没有但以理，但在那个神的旨意里面有个中心，那个中心是什么？所以但以理，你今天往前看二十年、三十年，你看不出所以然来；但你真的往前看六十九个七年，结果怎么样？弥赛亚被剪除，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七十乘七的计划，乃是给我们看的基督，因为他受膏的，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现在但以理眼睛才开启了，他经过了七十年，已经快九十岁了，他终于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控制整本圣经的异象，是解释整本圣经的异象。所以现在但以理才知道说，他不是中心，基督和钉十字架才是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往前看的话，你越看越没有，好像没有明天一样。但是问题是，不再是但以理，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神要但以理往前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但以理的那个七十个七。好，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七大概是七十乘七年，对不对？因为前面是七十年嘛，所以大概是七十乘七年。那么到底这个年是什么样年呢？如果是预言的话，圣经一定要把它放在很准确的根基上，一字都不能差，一点都不能差的。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可能告诉我们这七十乘七是不是七十乘七年？那么如果是年的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年、两年、三年，或者 它有别的意思。那么我们讲过了，你要知道七十乘七到底它的单位什么单位，你要看那个七的单位，七的单位有一七之半，那么圣经说是一七二七半七，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一七有多长，所以呢这是没有解的。你若光读但以理书没有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很清楚说要封闭这卷书，意思就是说一直等到末时的时候这本书才被开启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末时来到以前，但以理书这个七十乘七是没有解的，你不知道这个七十乘七到底有多到底有多长。好了，那么等到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那么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末期已经来到了，所以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末期了，很清楚的。那么既然是末期，那么那个时候当然也讲到三年半大灾难了。好，那么你就很高兴去读圣经，圣经里面也讲到三年半的，也讲到一载二载半，这都中文的翻译啊，中文都是帮了圣经很多的忙，那其实原文的都是都没有，都不是确定的。那么好了，那现在呢有人呢，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期二期半期，又是没有答案，但是因为已经是末期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应该知道那个一期到底有多长。那么怎么知道一期有多长呢？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讲到三期半的时候刚好讲到1260天，所以三期半被这个1260天被三期半一除，你知道一期多少呢？是刚好是360天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呢这个一期乃是指着一年，不过这不是太阳年，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经年或者是预言年。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清楚了，圣经里面讲到这个69个7年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它每一年是年，但是不是太阳年，乃是什么呢？乃是360年。所以现在呢很稀奇，现在你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功课，我们都知道说主耶稣呢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说公元前445年是重令圣城的那一年开始，那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那么有人说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大概知道主耶稣应该是公元30年钉十字架，但有人说是29年，有的人说是32年，那么还是不准呢。那么到底神的话是不是准确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算一算看，不管29年也好，不管30年也好，32年，我说是很靠近这几年。如果你算一算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太阳年，那么当然有多少天，有了多少天以后，你就可以换成有多少个圣经年。那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去算了，你不管就主，虽然今天我们不能确定，有人，我个人是相信是主后30年了，那么有人说可能是32年也可以，不要紧。不管怎么样的话，弟兄姊妹，最后你算来算去，你若真的算有多少年的话，那个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69个7年。我想详细的我不去说它了，那么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可以把过去的录音带调出来，或者呢这本书已经出来了，就是讲的但以理书，那里面这本书里面有两个黑板，那么就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算了。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知道一点都没有错，自从重建圣城那天开始，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第一次来。很简单，因为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嘛，主耶稣是太阳，就表示冬去太阳升起来。那么弟兄姊妹，太阳升起来你起码要有点谱的嘛，如果是慢慢的长夜，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所以一定从东方开始发白开始算。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那请记得他们不只建了圣殿，圣殿不过是开始，然后呢你看见不是以斯拉回来了，尼西米也回来了，他们重建圣城。那请记得从重建圣城的那一年开始，你就知道说大概经过69个7，就不是大概，经过69个7， 主耶稣一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讲到米赛亚被剪除，没有讲到他的诞生呢？因为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所以以色列人回来乃是为着主耶稣完成救恩，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推到城外去。所以你看见尼西米一定要回来，而且不只要重建城墙，还有城门。然后主耶稣呢，最后果然在城门外受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回来。起头你只知道说他们听见了这个听见了什么呢？只听见了这个古列将军的招令他们回来，还有人说他们想家他们回来的，还有人说他们受了圣灵的感动他们回来的。不管怎么样，他们觉得我们回来只是一件事情，他们觉得我们回来我们的遭遇和那些在巴比伦的人遭遇不一样，这个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回来就是回来，你看见还是漫漫的长夜，你看见圣殿还是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一直等到圣殿盖成功了，一直等到地真的享受了70年的安息，那慢慢慢慢你看见见证的第二代被兴起，不光是有以斯拉，也有尼西米。现在所罗巴伯回来是重建圣殿，以斯拉 回来是美化圣殿，还有就把神的话 就恢复了神丰富的话，然后呢尼西米来恢复城墙。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城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见证就被建立起来了。什么时候在地上有神的见证，什么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第一次来是如此，第二次来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当然不知道到底哪一天神的见证完全被建立，因为在每个地方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有一件事你知道的，什么时候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果神的见证被建立起来，所有破口漏洞都堵住，叫仇敌一点的机会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主回来日子近了。乃是这一般得胜者把主迎接回，乃是这一般得胜者催促主的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们有聚会就好了，你不能说我们在这里有聚会就满足了，不就是我们四分五裂都不要紧，没有这件事情。如果在一个地方神看不见那个合一的见证，如果在一个地方神不能够让这一班弟兄姊妹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像何等的美，那就证明说人的肉体得胜了，人的肉体人的错误登在宝座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有历史，你可以说我们是这样，我们不是在巴比伦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巴比伦是黑夜，回来还是黑夜。所以什么时候太阳能够出来的，乃是等到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只有当神的儿女们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见证，学习舍己的功课，彼此认罪，承认我们有错，承认我们有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得胜的，但是我们要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继续在四分五裂里面，你说我要等主回来，那个真的好像遥遥无期的。我们都盼望那天早晨早一点来到，因为今天教会是每一次都是用晚餐的，一次晚餐完了又是晚餐。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晚餐的目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主要是等天亮。2000年来教会从来没有用过早餐，都是用晚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主日比上个主日更靠近主的回来。那么弟兄姊妹，主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和主一同用早餐呢？但是如果照着我们今天四分五裂的情，证明什么？证明教会还没有整装饰，证明心腹还没有装饰整齐。所以2000年来不是我们等主回来，是新郎等候新妇到底装饰整齐了没有。好不容易神在有的地方有了工作，好不容易神在有的地方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苦难，你看见吗？终于有一些复活的工作，有一些新鲜的工作。仇敌不甘心，仇敌一定要叫我们四分五裂。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弟兄姊妹，谁不宣布自己正统呢？许多人认为说，我只要不在巴比伦，我一定就是正统，我不在巴比伦，我一定就是合乎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情。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就是回到耶路撒冷，你要问说，什么时候天开始发白？什么时候见证被主建立起来？如果在一个地方，神的儿女真的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班人应该就是主预备好要迎接主回来的那一班人，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不配的。你可以唱自播大，你可以唱100次、1000次，你可以唱非常的矫情，你甚至可以唱出眼泪来，但是弟兄姊妹，你能爱在那座城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吗？我不是问说你能不能在一起薄饼，我是问说你们能不能在一起吃一顿的饭。如果今天我们是盟主所爱的，连在一起洗脚都不能，连一起吃饭都不能，你可以说我们是为主合一的见证。只有主知道我们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宗派或者这样说，宗派的灵比宗派更可怕。许多人是用合一的口号来做分裂的事，所以不要忘记，所谓合一的口号就是说，我们不在巴比伦，我们一直在耶路撒冷了。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但以理的故事，我们懂得这个70乘7的故事，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说过，这个69个7里面又分作7个7，还有呢就是62个7。那么7个7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然是从那天52天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就盖起来，所以那一年是可纪念那一年。只要他们同心合一，只要现在有了城了，现在你看见吗？主耶稣能够来了，第一次主耶稣能来，用新约的话来说，那么我们的主当然就可以再来。那么只是今天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来说，那么现在有一句在哪里，就是这69年又分作7个7年，还有呢就是62个7年。那么7个7年，去年我们不是读尼希米记吗？如果大家没有健忘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一年，他们一面是52天把圣城建立起来，也在那一年，你知道说他们豁免赦免所有弟兄们的亏欠，很清楚的。所以那一年是什么？那一年是豁免年。你如果仔细去读的很清楚，是豁免年。那么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什么时候人开始有豁免年呢？是安息年的时候。每7年到了安息年的时候，你看见吗？然后他们就宣布豁免所有弟兄姊妹的亏欠，所有的饶恕通通过去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说这是耶路撒冷的见证，如果你说这里有城墙了，堵住所有的破口漏洞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说，我们所有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我们这些人好像一个人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是不是你还记得弟兄姊妹的亏欠呢？当然有亏欠，明白吗？当然有人亏欠你，当然有人得罪你。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为着神的见证，就在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算69个7年，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来了嘛。那么现在问题，那一年不光是建立城墙那一年，不光是建立耶路撒冷重建那一年，也是他们实行豁免的那一年。用豁免是旧约的话，用新约的话就是赦免饶恕。弟兄姊妹，证明说很多弟兄姊妹得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不起我们，但是今天什么叫合一的见证呢？合一的见证就是，第一，神饶恕了我，所以我能饶恕我的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才教训彼得说，有一个人欠了主人好多好多的钱，有多少个他连德？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明明这样讲，如果你把那个几个他连德把它换成做工的年日子的话，那大概彼得要做工做22万年才能够还清那笔债。 但是结果呢，他回过，主人就赦免了他的罪。他回过头去，再看见另外一个人只欠他一百两，只欠了一百钱。意思就是说，他只要做工三个月，他就可以把钱拿回来。结果人家只要亏欠他一点，他抓着他不肯放。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不是饶恕你的弟兄七次，你是饶恕他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的七十乘七怎么跟新约的七十个七能够连在一起呢？你读到尼希米记你就明白了，什么时候有耶路撒冷的见证，什么时候就有弟兄相爱。什么时候有弟兄相爱，你看见你就是不爱，乃是长久受苦。虽然他得罪你一次你赦免他，两次你赦免他。所以主告诉彼得说，你饶恕安德烈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年，那一年什么年？那一年就是饶恕那一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哪里到底有没有神的见证？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喜欢自己高自己。我觉得最笑话的一件事就是，有人在纽约曾经啊，就站在纽约，他要宣布呢，为着 Boston 的弟兄姊妹站住教会立场，这是笑，完全笑话，这完全圣经之外的话，怎么有可能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的，今天如果真的为着合一的话，主今天如果把你放在 Boston， 把你放在香港，把你放在福州，或者把你放在上海，那弟兄姊妹，纽约的弟兄姊妹都可爱的，因为他离开你很远。保罗可爱，因为他到荣耀里面去。今天你们在温州，你们能不能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可以讲很多的理由，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你只要讲有没有见证，那从那一天哪一天开始算，问题就是有没有饶恕。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饶恕是什么样的饶恕？那个饶恕乃是主说七十个七次的饶恕。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几乎不可能了。你只要受伤了，饶恕他一次、两次、三次，所以这就珍珠嘛。珍珠受了杀的刺激以后，他包容，再包容，包容了七，包容不知道多少次，最后珍珠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见证，这就是门呢、啊。我们有一句话说，门都没有，这个世界上要说门都没有，因为今天在地上找不到神的见证。但什么时候，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学会饶恕的功课，你自然就有珍珠门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不是你自己封自己的。大卫神暗中的高他，但他最后一直等等等什么？有一天他犹大的弟兄们高他，还有以色列全家来高他。所以到底是不是神的见证，到底是不是神心目中的教会，不是你说的算的，不是你自己往脸上贴金子的，乃是很清楚的，你真的能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那是豁免年的开始，但是也许你偶然豁免一下，偶然赦免一下，你又不赦免了。但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七个七年。所以什么意思呢？不光过了七年以后又是安息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豁免年跟安息年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说回过头去看，以色列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安息年了，不光没有安息，也没有赦免，难怪是四分五裂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从那一年开始，现在呢69个七年就好。不过69个七年有个根基，那根基是什么？是7749。77在圣经里面不要忘记，很清楚的。如果是77天的话，指着五旬节说了，明白吗？如果就年来说，77年的话，就圣经中的禧年来说的。到了禧年的时候，大家全部要得着自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讲到将来教会的前途，讲到见证的前途的时候，虽然你从那一年开始算，但是有个基础，那个基础什么？就是七乘七，那个就是在自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以后的第一个禧年。 那圣经里面讲禧年 Jubilee， 讲到禧年的时候就指着完全得着自由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一步一步的，慢慢你就看见太阳就出来了。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七个乘七年，八四十二个在这个八十二个不六十六十二个七年，然后最后的七年，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撒加利亚书上，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再说，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个漫长的黑夜，但是这个漫长的黑夜有主的话来托住我们，叫我们不灰心，叫我们不丧胆。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主要借着这一班经过黑夜的人，要更往前走一步，是他们把圣殿重新建起来，他们奠定了基础，然后你看圣灵可以继续的工作，接着尼西米，也接着以斯拉，然后带进更大的复兴。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见证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就要等到见证完全恢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说天已经发白了，你知道主回来日子近了。在第一个在但以理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现在人类历史有盼望了，明白吗？否则的话，一个九十岁的但以理，他虽然对于巴比伦有很大的贡献，他要说这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弟兄姊妹，神要叫他往前看，往前看，你看见前面有七十个七年，那代表什么？那代表神的旨意，代表神的工作。所以现在你怎么来形容这七十个七年呢？里面点点滴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你读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那大概就是那个头四十九年，那个千第一个禧年之间发生的事。那么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在艰难的时候，连家接代号要全部的建，重新的建造。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你看耶路撒冷就有许多的人丁了，慢慢慢慢就很多很多。所以你看见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这个还不是最终的，你看见吗？这个乃是为着更大的目标，乃是为着当他有一天你看见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这是马拉基所做的，然后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最后为我们被推到城门外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但以理才知道说，他的眼泪没有白流，他的痛苦没有白白的经过，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着神的旨意活着。虽然他看不见前面将来所发生的事，他已经快九十岁了。弟兄姊妹，在旧约有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写了但以理书给我们七十个晨期，然后新约有一个老人也差不多一百岁，就是约翰，就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一个期。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撒加利亚书是需要但以理书来解释的。因为一个老人家到了但以理，到了九十岁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好像一切都是失败的，一切都是荒凉。但他如果知道说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乃是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所以没有一分钟是浪费，只要为着神的旨意，你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不重要，我们不重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现在在主回来以前，那么那个故事什么呢？那个故事就是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点点滴滴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给撒加利亚要起个题目，那就是从黑夜到黎明。黑夜就是前面的八章，到黎明呢就是后面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从黑夜到黎明，你要明白那为什么是黑夜，什么时候被掳，什么时候离开神的旨意，那就是黑夜，什么时候回到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啊，回来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时间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七十年？七十年有两个意思。第一是的确是我们天然的岁数，神的确把我们带到尽头， 所以你要知道说，要恢复神的见证，这不是我们的工作，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一定要被带到什么天然岁数的尽头。谁有野心，谁有雄心要做这件事情，你看一定是一败涂地的。因为那个基本的原则是七十年，经过七十年以后，你就要在所有犹太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人一定是但以理。到这个时候，但以理要说，我只能够为神的见证祷告，我只能为这些回去的这些人祷告。很可惜消息来得太晚，我不能够参与在其间，但是我借着祷告我也有我的一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但以理一个很深的感觉。现在但以理，连但以理都说，如果真的你能够从以色列中间找出几个人来能够肩负起见证的责任，那但以理应该是没有话说的。但是问题就是，你看见连但以理都被带到尽头。但以理常常觉得，如果消息早来五十年，那刚好他日正当中的时候，你看神一定会用他。但是感谢主，今天神的工作就是因为没有你，只有基督，但是一面也非有你不可，明白吗？这就是但以理的那一段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那另外一方面要记得，讲到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全世界都看见了，是不是？为什么要等七十年？因为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他们最羞耻的时候，全世界都记得他们的羞耻。我们讲神爱世人，我们可以挂牌子神爱世人，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羞耻显在全世界人中间，登在报纸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说那个蒙羞是神的见证蒙羞，我们是悔改，我们说我们对不起神，我们得罪主了，我们现在重新起头，可以重新起头。但是弟兄姊妹，为着保护神自己的见证，神要怎么做呢？等七十年。等到七十年一代完全过去了，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忘记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的事，这个时候神能恢复他自己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你不要说我随便发一点，我随便放松一点，你的放松神可以赦免你，你仍旧可以服侍，你可以仍旧在主恢复的在神旨意中有份。但是一定要等等等等，等到全世界都忘记你曾经失败过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两个七十年，一个是服侍巴比伦王的七十年，但是不要忘记还有耶路撒冷的七十年。我们失败了，我们羞耻了，羞耻露在所有人面前，否则为什么被落到巴比伦去？明白吗？我们很明显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但是你想想看，今天神管教我们，如果神再用我们做见证的话，弟兄姊妹，一定要等到什么？等到这七十年过去。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为什么好像工作没有果效？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过失败的历史，我们有过失败的故事，神的确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不要忘记，神如果重新开始的话，他不只为巴比伦定了七十年，他为耶路撒冷也定了七十年。那么等到七十年完的时候，快到的时候，神要怎么说呢？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神说我现今回到耶路撒冷，这句话什么？这句话是大乌年第几月时？第二年讲了，大乌年第二年是什么？就是公元前520年，对不对？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们回来是公元538年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回来18年了。他们回来是不是就是黎明？就是东方发白的？不是的，因为18年以后，快18年以后，神才说：“我现今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圣殿重建，刚好是满了70年。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的见证才算是恢复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听见有些话刺耳的很。有的弟兄姊妹很骄傲，说你看别人都是宗派，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都是巴比伦，只有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你就说这些话的人，就有一个感觉，觉得他们在黑夜里面，我们已经在黎明里面。他没有想到，你看见吗？到了70年以后，然后主才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主的同在。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半个钟头以后，我们应该是5:30回来，我想我们现在5:20回来，好不好？这样我们不要休息太多了，那么我们可以早一点的，就可以等一点早一点的散休息。好，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恩待我们，但愿我们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披麻蒙灰。我们的祷告不光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听见，但是所有听录音看录影的人，他们都能听见这些话。不管他们在天涯海角，不管他们得胜他们是失败，不管他们觉得他们在耶路撒冷，或者他们觉得他们还在巴比伦，我们求你借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就。